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并能相信主耶稣，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我们来到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做救赎主，完成救赎大功的高潮。上一个礼拜我们已经谈到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救赎的大功必定要完成，但是要舍去神子耶稣基督宝贵的生命。逾越节的羔羊是要被杀的，赎罪的祭是要献上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目的就是一个字，就是死。他自己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六个小时了，从九点到十二点，有许多的人经过那里，嘲笑他，辱骂他，甚至于讽刺他。从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可以说是救赎计划的最后一幕。这个时候四面楚歌，天地昏暗，悲哀与沉痛交加，连大自然也不忍睹这惨无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这个残酷的刑罚，十字架的酷刑摆在众人的面前。今天早晨我们也借着圣经的话语来思想神救赎的大爱跟救赎的工作，达到今天是我们思想耶稣基督生平的最后一段时间，也就是救赎的高潮。那首先我们看在山顶的风云，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33节到41节，耶稣这个时候身体被挂在十字架上，经过三个小时疼痛的现挂，他的宝血是一滴一滴的流下来，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大概是三个小时的黑暗里面，这个世界上整个的风云变色。那在深处的时候，也就是在差不多三点钟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大声喊着说，伊洛伊，伊洛伊，拉玛撒巴格大尼，翻出来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一般来说，这是惨绝人寰的喊叫，这是人被陷到绝境里面的一个呼声，就如一个人要被投入深海里面，一个人被要投下油锅的时候那种悲惨的现象。那这样的喊叫都是说，犯罪的人要受到最极大的惩罚的时候所发出来的声音。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喊叫？他不是因为疼痛而喊叫，他乃是因为与神隔绝而喊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与亲人隔离分离的喊叫。我听过那些丧偶之人的喊叫，当他知道他的丈夫已经断气离开世界的时候，他的那种呼声，他的那种喊叫是令人无法听的，就是说不忍心去听他们这样的喊叫。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就是感受到上帝与他分离的那种痛苦。他的痛苦不是肉身的，而是心灵的。那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与神隔绝？因为他担当了世人的罪，这使神与人隔绝，这也使神与耶稣隔绝。耶稣原是无罪的，却替我们成为罪，因此上帝对他颜面不看。他感受到与罪隔绝的那种深切的痛苦，与神隔绝，与神远离是极大的痛苦。所以耶稣大声喊叫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与神隔绝到底是怎样的痛苦，但是我们听过也看过许多人在垂危的时候，在最后一刹那的时候，他们那种绝望的呼叫，那种绝望的呼声，他说：我不知道我将要去哪里。他也感受到死亡的威胁与上帝永远隔绝的痛苦。这个时候也许还在我们有生之年，我们不要等到最后一刻才来思想，才来 呼叫。今天是我们得救的机会，今天是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要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要说我的主，我的神，向他下拜，接受他。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一副非常非常凄惨的景况，但是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的人在那里看光景。当耶稣喊叫的时候，那些看热闹的人还希望耶稣趁这个机会来行一个神迹，他们说可以看以利亚会不会来把他从上面救下来。有人以为耶稣在喊叫以利亚，以洛伊以洛伊，这个声音跟以利亚在希伯来文上声音是类似的，很接近的。那这些人当他们听到耶稣这样喊叫的时候，他们肯定是犹太人，因为罗马人并不知道以利亚是谁。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利亚早就来了，以利亚是以施洗约翰的那个身份或者那个姿态来出现在人世间。约翰没有出生以前，神已经借着他的父亲预言说，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他要做耶稣基督的开路先锋。耶稣的道路是约翰为他预备的，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路，修直他的道。那约翰也是被他的仇敌所杀，这个也可以说是预示耶稣基督的死，要被他的敌人所杀。所以旁边站着的人有听见就说：看哪，他叫以利亚来呢。远远跑去把海蓉沾满了醋绑在围子上送给他说喝，说且等着看以利亚来把他取下。在这个时刻，人还是希望从耶稣的身上来看光景， 而是我们知道，当我们站在十字架下面的时候，我们需要深思，我们需要痛悔，因为是我们的罪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当我们来到基督的十字架前，我们知道我们的反应该是什么。耶稣的死令许多人惊奇，在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人是罗马的百夫长，这个百夫长是执行耶稣死刑的人，他看到耶稣这样喊叫，气就断了，他反而感觉震惊不已，他就发出一个声音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耶稣在他生命的结束，也就是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有四个人，最少有四个人见证耶稣的神性和无罪。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就是率领100个兵的人，叫百夫长。那这个百夫长在加略山上可能是负责执行耶稣钉十字架发号施令的那个人，当他看到耶稣这个现象的时候，他心里他就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那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有三次，连这一次四次，这个是马可福音也有记载，四次提到耶稣是无罪的神。在当这个犹大把耶稣卖了以后，他得到了30两银子，当他得到了30两银子的时候，他忽然间感受到他做了一件滔天的大错，所以他不要这个银子，他向祭司长说，我不要这个银子，因为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是有罪了。弟兄姐妹，不要以为说犹大他就是那么贪财，就那么愿意就去把耶稣卖掉了。当他卖掉耶稣的时候，当他拿到钱的时候，他真正发现他做错了，他说，我卖了无辜之人的血。犹大承认耶稣是无罪的，但是因为这样子，耶稣被抓到大祭司那里，然后又送到比拉多那里。当比拉多在审判这个耶稣的时候，比拉多的妻子就打发人去告诉比拉多说，这一人的事你一点都不可管，因为今天在梦中我为他受了许多的苦。比拉多的妻子说，这一人的事，所以比拉多的妻子承认耶稣也是义人，因为他在梦中为耶稣的缘故受了许多苦，所以去告诉他的先生说，你不可以对这个人做任何的事情。那比拉多自己呢，上次我们也提过，比拉多自己怎么样呢？比拉多自己也在众人面前洗手表示无辜，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比拉多也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最后呢，就是刚刚我们所念的，在马可福音第15章39节，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弟兄姐妹朋友，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见证呢？你还需要什么样的见证来向你说，耶稣是 神的儿子，耶稣是人类的救主。那些反对他的人，那些出卖他的人，那些钉他十字架的人，都说这是义人，这是神的儿子。今天耶稣被挂在木头上，钉在十字架上，你对他的回应又是什么？你愿意接受他做你个人的救主，让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解决洗净你一切的罪？也许百夫长的信念成了以后，千千万万的外邦人信主的先锋。我们不知道这个百夫长后来的光景情况怎么样，至少他在十字架的下面，当他的双目定睛看耶稣的时候，他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后面不是 question mark， 不是问号，而是句点，这人真是神的儿子。当耶稣基督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马可有三次提到耶稣的女门徒。今天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有讲到，47节有摩大拉的玛利亚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都去看见安葬他的地方。41节也说，就是耶稣在加利的时候跟随他服侍他的那些人，还有同耶稣上耶路撒冷的好些妇女在那里观看。那马可有三次提到这些女门徒，41节、47节，然后在第16章1到8节。那这些女门徒是耶稣钉十字架、埋葬和复活的见证人。我们感谢神，在圣经的记载里面看到神在妇女身上的作为。今天很多地方、很多事物、很多甚至于文化里面看低妇女的角色跟地位，但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不论是男人是女人，在神面前都有同样尊贵的地位，并且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神让妇女在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埋葬、复活的事上做主耶稣的见证。然后这些女徒、这些妇女在耶稣最需要的时候做支援，其他的门徒都逃跑了。所以有人说，谁男人比较坚强还是女人比较坚强？其实是女人比较坚强。这就是也是创造里面给我们看到，神造完亚当以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很多妇女对帮助两个字不大喜欢，以为是二等公民。其实帮助是很重要，没有帮助的话，很多男人都站不住的，都会倒下去。所以上帝说，我要给他做一个配偶，来帮助他，来扶持他。所以在真正遭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妇女站在那，在十字架下面，耶稣的男的门徒一个一个的都逃掉了，只剩下一个约翰，但是妇女确实有许多。我们感谢神，我们不是 重男轻女，也不是重女轻男。在神的国里，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让我们在这个角色里面能够做得好。妇女在这里，在十字架的下面来观看耶稣被钉，来寻找，来看见耶稣安葬的地方。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他们知道耶稣的身体需要膏抹，所以在16章的时候，在复活的早晨，这些妇女就到坟墓那里去为耶稣抹膏。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件重大的事情发生，也是一个预言的这个预指将来的一个预言。那个时候发生是讲到发生以后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38节说，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个裂为两半是深具意义的一个现象。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耶稣的死的时候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从幔子经过，那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那这个告诉我们说，圣殿的礼仪因着耶稣的死已经完成，我们不需要再进圣殿去献祭。我们多么感谢神，今天我们信靠耶稣就可以得救，就可以蒙福。不是像旧约的时代，他们需要牵着牛牵着羊到圣殿，到祭司那里被宰杀，按手在上面，然后献祭才一年一次得赎我们的罪过。而基督耶稣他一次而永远的献上，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今天我们有一条路直通天庭，这条路就是耶稣。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可以到父那里去。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个宣告。世界上哪一个人能够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因为耶稣是道，耶稣借着他的身体为我们擘开，殿里的幔为我们擘开。以前我们看不到至圣所里面有什么，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的宝座前，随时求恩惠求怜悯做我们的帮助。我们还要什么？我们还求什么？让我们来到恩主的面前，接受他牺牲的大爱，接受他永恒的救赎，做他的子民，做他的儿女，做神家里的人。耶稣大声喊叫，气就断了，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许多人看到这样的光景的时候，他们心里震惊，他们心里惊叹。百夫长说，这人真是神的儿子。但是问题是说，当一个囚犯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之后怎么办？当时特别是罗马人对尸体的处理多数是留在那里，有的留在十字架上，有的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如果他们的尸体就是他们到时候还没有死的时候，他们会用棍子把他打，打到他痛得不能再痛，或者促进他们死的速度， 上次我们讲到，当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的时候，他们发现基督已经死了，他们就去用枪，马太福音告诉我们，用枪去插他的肋旁，就有水和血流出来，但是耶稣没有反应。因为当时许多人说耶稣没有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不过是昏迷了，所以从十字架上拿下来以后放在坟墓里又清醒，所以就走，不相信耶稣复活。马可写福音的时候，马太写福音的时候，就是要说耶稣真的死了，死了不久，所以杀的时候还有血，还有水流出来，但是没有反应。因为普通一个人如果是昏迷的话，你去扎他一下的话，他如果没死的话，他会再苏醒过来，但是耶稣没有。那一个人死了，如果没有人收尸的话，他们就会留在那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讲的叫做都楼地，叫做哥哥他。哥哥他的意思就是都楼地，都楼地的意思就是死人骨头，就是说那个地方的 shape 形象像死人骨头。还有就是说因为钉死的人没有人收尸，就在那里赖啊，野兽啊，野狗啊，飞 老鹰啊，就飞来就来吃，就来吞吃这些尸体。当时耶稣的门徒都跑掉了啊，这些妇女也可能没有什么本事跟能力来接受或者收取耶稣的这个已死的身体。但是我们感谢神，圣经预言说死的时候与财主同埋，以赛亚书53章啊，这里圣经告诉我们，就有一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前来，他是尊贵的义士，也是等候神国的啊。42节到47节，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叫做高贵的埋葬。耶稣基督虽然与罪犯同业，却与财主同埋，那这些都是预言的话语，今天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看这个亚利马太的约瑟，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尊贵的义士，他可能是亲眼看见耶稣在公会里面受审的那一幕。所以有人说，那耶稣在公会里受审的这一幕别的人怎么会知道？可能是亚利马太的约瑟，因为他也是个义士，他在里面也参与这个，可能他并没有替耶稣讲什么话，但是他在那目睹这一幕，所以后来他告诉福音作者，所以他们写了。那这只是就是说从启示的角度来说，神的启示会超越这些，但是神的启示也是借助已有的现象。所以这个高贵的义士在他整个对基督教的贡献里面，我们也可以说有他的一份。第二呢，他是等候神国的，他可能也是一个门徒，虽然不是12个里面的一个，但是神可以用这些每一个，神可以用每一个人来完成他的责任。第三，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放胆去见比拉多，因为彼得都不敢承认自己是加利利人，是耶稣一党的，但是这个人敢去向比拉多索取这个身体。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去要身体的时候，比拉多，第44节，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因为这是不可能的，那两个钉在十字架上的囚犯都没有死，但是到耶稣的时候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这里说比拉多也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耶稣死了久不久。据称百夫长呢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约瑟大胆的去求这个尸体。啊，我们看到我们在人生的过程里面啊，特别像约瑟这个人，他的过程里面，他的信心可能越来越强，信心越来越大， 所以他可以勇敢地来到比拉多的面前，说起耶稣的身体，让耶稣能够安葬在一个安稳的地方。那也就是他比拉多求取耶稣的身体，约瑟向比拉多求取耶稣的身体，为耶稣的身体做了妥善的安葬。那这一件事情也是应验圣经的话语。那从福音书的耶稣基督一生的事迹来说，现在耶稣被放在坟墓里，还要人挪来一块大石头把墓门挡住。也许我需要再加一点解释，就是犹太人的坟墓不是挖在地底下，是挖在一个山旁边的一个山洞，所以里面放一块大石头，然后把死掉的人用布缠裹，从头到脚缠裹之前，他们要用香膏来膏抹，是免腐烂的块，抹好了以后把它缠裹起来，就放在这个大的石板上，然后在这个门口的地方就会用一块大的石头把这个门，就是这个洞口，把它挡起来。那大祭司去告诉比拉多说，听说这个人的以后会复活，他的门徒也这么说，所以要求在这个石头的外面用罗马政府的官号用封贴把它封起来，就用这贴子把它贴起来，所以没有人可以去救赎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钉十字架，现在尸体从十字架上拿下来，安葬在坟墓里，世界趋于平静，哥哥他山上的风云已经止息，世人的盼望也都粉灭。基督在哪里？弥赛亚在哪里？这是我们信仰的实际吗？耶稣的生命就止于此吗？从福音书的记载，这是救赎的高潮，也是救赎的最后一幕，但是这不是耶稣基督的结束，还有下一幕，就是荣耀的复活。今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所走的路是一条孤单的道路，在十字架上，在可西马尼园，在哥哥他，众叛亲离，跟随他的人都走掉了。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十字架的道路是孤单的路。我们今天要走神的路，也同样要预备面对忍受十字架的孤单。但是我们感谢神，耶稣走的时候是独自一人，今天我们走的时候是与主同行。我们只有当愿意背着十字架直到哥哥他山被钉在上面的时候，我们才能经历死而复活。但愿我们每一个属主的人，跟随主的人，愿意将我们的一生献上为主，为他而活，让复活的大能带领我们走完这一生。我们一起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从基督的降生到基督受死埋葬，给我们知道 主所付的代价，因着他的死，我们的罪得到解决，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因着他的复活，我们得到新的生命。主啊，让我们这个新的生命能够愿意顺应主的呼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直到我们见主面的人。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朋友，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生命得到造就，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